喂喂，各位师兄晚上好。上一次的说到了狼烟会诀，找一下啊。说到了狼烟会诀这里，今天 IS 又升级了，袁师兄不在，我们自助。狼烟会诀在哪里啊？对，到这儿了，我把前后的贴一下。呵呵呵，是什么开口是何口过，轻舟短棹泛波心，蓑衣若笠从他破疑。十方诸佛是个烂木诀，三贤十圣是个毛臀头绸子，汝等诸人来到这里做什么？良久曰：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上次应该是把这个说完了，后面说的就是法轮。所以说啊，你受不了你就别来这儿。这么说话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你也打不出来这两个字儿。凡是敏感的，它这个地方都会变成星号。这么说是不是就是这是在哪说？是在佛殿里头这么说？这么说还像话？这不是这个谤佛呀？这不是谤佛呀？后面说了，不谤佛，千万不可谤佛。所以到底啥是谤佛呢？接着往下来吧，大家有修行问题也可以提，我们随时讨论啊。后面的这些我今天大概的看了一看，我觉得还都是比较有代表性，但是有点像就是修行的道理了，但是这些修行道理也是很好的道理，也是很好的道理，就是修行人应该注意的问题吧。看这个，上堂剪除狂扣，扫荡禅枪，由是功勋边事，君臣何道，海眼何清，由是法身边事。做默生是那僧本分事儿。良久曰：透往金林游治水，回途识马出沙龙。这个贪嗔痴慢疑啊，就像贼一样的，他经常的侵略我们，侵害我们，侵害我们的法身慧命，非常的糟糕。我们要断除贪嗔痴慢疑，然后呢，把这些就是贪嗔能够让贪嗔痴慢疑就是为什么起来呀、啊？这些的，就是这些就是抢夺呀、啊、什么的，这些扫荡缠抢，就是那些就是这个应该是枪，我觉得应该是抢，就是扫荡那些。偷的呀抢的呀那些贼寇啊，就是这一类的。就这么说吧，你都没有习气了，你都没有毛病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种用功啊还没开始，就是这种用功还没进入正道呢，这种用功还没进入正道，都用功成这样了，都已经就是全部的就是全面胜利了，把敌人打的全面胜利了。 都扫荡了，都扫荡干净了，怎么样啊？还没开始用功呢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君臣合道，君臣道合，君臣道合，就是你的心跟这个你的心跟这个所谓的清净啊相应了呀，你的心跟所谓的清净相应了，你的心跟你所理解的那个真心相应了，你不认假作真了，就等等等等的。海眼和清是什么呀？有人说什么是观照啊？观照就是没事不找事儿。没事不找事就是观照，你看看没事不找事，这是不是海眼和清啊？观照就是没事啊，海眼和清是不是观照啊？海眼和清是不是没事啊？君臣道合，海眼和清，还是法身边事，就是这个还是在见性之前的事儿，还不是就是说的是，还不是这个就是说的是，初见法身，初见法身还没到，初见法身还没到，这是说了两个。一个是说的，哎，功夫做的贪嗔痴慢疑什么的都没有了，这个你的功夫还没开始上道呢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没有事了，都没有事了，各个都是像都是就是说的是与佛法合，与这个道理合，与佛法合，与心性合，什么什么都很合，你都合得上去，你都印证得上去，你现在啥事也没有，也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疑惑，怎么样啊？还就是说的还没到法身呢，还没到法身呢。那到底什么是本分事呢？这两个都不是，什么是本分事啊？你修了心中心，这个原来爱发火，现在就不爱发火了。原来可大的事儿，现在都不是个事儿了，都当个没事了。修了心中心，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了。你就修了心中心，你就得个这个事儿，你连本分事儿连梦都没有梦到，你咋修的心中心呀？这都是多有代表性啊！哎呀，不过喜欢那些的人，他也不会来听咱这个，这多有代表性啊！修了心中心，没事了，没什么烦恼，生活中的这些事一笑而过就过去了，啥事也没有。修了心中心，烦恼减轻了很多啊！蔡志云说了，修了心中心，自然的就不抽烟了。哇，我原来抽烟可费事了，现在修了心中心，自然的他就不自觉的就不抽烟了，厉害吧？看到蔡师兄想起来了，完了，被当作典型例子了，反面例子了，自然不想吃肉了。对对对，哎呀呀，鱼道合了不？就是这些都不是呢。所以说你咱们修行人呢，咱们不能够偏离那个本分事啊。你看看你一开口都偏离本分事，你还理直气壮的，还以为这个是好事，你知道吧？你还以为就是你说了一堆修心中心的，一直都没有说本分事，一直都没有考虑过本分事，然后你在于其他的这些功勋边事法身边事转悠了可半天，你还引以为荣，引以为傲，到处去宣说啊，你就是心中心的都变成你这样，可咋办呢？是啥样啊？就是哎呀，我修了之后烦恼少多了，妄想少多了，贪嗔痴慢疑也少多了，我都不发火，我今天怎么突然发火了？我平时都不发火啊，我怎么今天突然发了一下火？我修了心中心之后都不发火了，就贪嗔痴慢疑啥啥啥的。哎呀，你还有另外一种人，你还有习气啊，就这一类的。师兄好。所以说有没有想过啊，这些都不是啊，这些都不是本分事啊，到底什么是本分事啊？到底是什么本分事啊？今天 IS 需要升级，有的人来得晚，减除狂扣，扫荡缠抢，应该是缠抢，由是这个功勋边事，君臣道合，海眼和清，由是法身边事，做默生是那僧本分事啊，这是这个待人温文尔雅，这个不发火，这个对什么人都恭敬礼让尊重，风度翩翩，风度翩翩，君就是说的是颇有君子风范，就这一类的。其实呢，这一类的还更远呢。人家说的君臣道合，海眼合清是，这些道理都认可了，佛法讲的这些道理都认可了，这是君臣道合。 海眼合清就是自己没有烦恼跟疑惑，这属于海眼合清。就这也不对，这也不对，这还没到法身边是什么是本分事儿？本分事儿这个地方上，你才能够透脱得出，才能透脱得出。但是透脱就出，透脱出来就行了吗？后面马上跟了一句儿，当然是过了很长时间，他说了，透往金鳞游治水，回途石马出沙龙。这个透往金鳞呢，就是那个鲤鱼啊，那个鲤鱼的那个鳞啊，发出金色的光啊，发出金色的光啊。透往鲤鱼，就是那个鲤鱼跳龙门，鲤鱼它高啊，你用网子一弄它，它蹦噔一下蹦出去了，它不被你的网所这个捞，你网捞不住它，你网一收，它蹦噔，它跳得高，一下子从网里头跳出去了。厉害吧，这透往金鳞就是说的透出三界外，就指的是这个意思。透出三界外不行，透出三界外它还离不开水呢。透往金鳞游治水，回途石马出沙龙。石马就是那个石头雕的马呀之类的，石头雕的马一类的。回途石马出沙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那个石头的马呀，那种的东西的，很矮板，很矮板的什么的，他反倒出去了，他反倒该出去了。那石马都不会动，他怎么能够出去啊？这是我的理解啊，因为具体的这句话我查了一下，考据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理解，可以反复多读，理解。李静啊，你那个礼仪影响解脱那个事儿想通没有啊？你今天挺讲礼仪的，上来就献花，你那个礼仪的事儿影响解脱的事儿想清楚没有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被那个老和尚赶出去了，你怪罪他不怪罪他呀？这个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我不会赶你的，我最多自己走，知道吧？我最多自己走，我不赶你，好吧？这不是我啊，不是我赶你走啊，是那个老和尚，你到那儿去，他把你一顿打，把你给撵出去了，让你到外头挨雨淋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怪他不怪他呀？你咋办呢？头不痛？你是什么道？你是不是礼仪道？昨天老师有个回答，你有没有听啊？昨天老师回答的挺好的。袁荣把你的问题给老师了，然后说就是礼仪难道妨碍解脱吗？老师说换一个角度，就说的就是你这个，老师说换一个角度，解脱必须要礼仪吗？我重复的对不对？我记得印象是这样的。你说礼仪妨碍解脱吗？老师说换一个角度，解脱必须要礼仪吗？是不是必须啊？你觉得解脱是不是必须要礼仪呀？又来了，礼仪会成为枷锁吗？不礼仪会不会成为枷锁呀？我觉得要不然让老师来说说，不，你还问老师不？你现在已经要我看你现在的心理已经成为你的枷锁了，因为你要是离开了他不行。我觉得你已经成为枷锁了，而且我也不觉得你怎么懂理，我一点都没看出来。你肯定是外道，你还用说啊？你就是外道，你还用说啊？你虽然修着心中心，你就是外道。你那背着老板的面吐槽老板，你这种是讲礼仪之人吗？今天袁师兄不在。继续来看吧。李静，你是不是刚上来呀？李静，你是不是刚上来？你看看这一段话，你能看明白不能？你能看明白吗？这一段话你能看懂不能？剪除狂寇，扫荡谄羌，尤是功勋边事，君臣道合，海眼合清，尤是法身边事。到底什么是那僧的本分事呢？哎呀，现在的连大僧的本分事都不知道是啥事儿了，你看看，哎，到这个时候那禅法也该没落了。透往金鳞游治水，回途石马出沙龙。透往金鳞游治水，回途石马出沙龙。 从那网里头蹦出来的那个大鲤鱼，它也不利落，为什么呢？它离不开水啊。你看那个石马无动于衷什么的，它倒出来了。为什么君臣道合，海眼和清，犹是法身边事儿？这句话你理解不？我觉得也不适合给你一个人补课吧。君臣道合，海眼和清，犹是法身边事儿，这句话能理解吗？心清净了，犹是法身边事。哎呀，我不单独的跟他说了。上堂拈起拄杖曰：“山僧有时一棒做个漫天网，打俊英快摇；有时一棒做个不思网，结亮吧，结什么捞虾，就是那种小的那种小壳子的小贝壳的东西，汕头经常有这种吃的。有时一棒做金毛狮子，有时一棒做蛤蟆蚯蚓。山僧打你一棒，且做什么商量？你若资素得出不妨，拄杖头上眼开，照四天下。若也未然，从教立在古平畔，待使丹青入画图吧。”这人这个诗歌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蚬就是一种小的那种贝壳类的东西，反正汕头经常好像有这种东西。不妨杖头上眼开，逗号照四天下。你若资素得出，赵丽萍这个好，这个不错，我看看啊。说明赵丽萍现在古文有那个了，有那个有进步了。山僧有时一棒做个漫天网，呵呵，有时一棒，这是一棒子，有的时候这一棒子啊是下套，这个就像是网一样的那种的俊的那种鹰啊，那种摇啊什么的，就能够被网住了，这是下套，就下网呢，把它给网住，把它给套住。有的时候呢是捞的，往上捞人呢，往上捞人都在水里头沉溺进去了，往上捞人呢，有的时候就是一套，就是套他呢，打他，有的时候呢是就是捞他，有的时候摁他，有的时候打他，有的时候摁他，有的时候抬他，有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一棒做这个金毛狮子，就是这一棒啊特别的威武，往这一立特别的威武，这就是金毛狮子，掷地有声。带这个佛不就是狮子吼吗？金毛狮子就是带佛说话。掷地有声，有时候一棒蛤蟆蚯蚓是啥意思？引别人的，就是抛砖引玉，引别人的。我专门说一句，就是就像洞山似的说一句，看看你怎么应付。所以说呢，你看看，有的时候一棒就是套人的，有的时候一棒是救人的，有时候一棒是要打死人的，有时候一棒是要捞人的，有的时候一棒那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可动摇，有的时候这一棒就是来让你看看有没有毛病，看你能不能看出毛病。所以我现在打你一棒，你知道这一棒是啥棒吗？你要是能够分辨得出啊，不妨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不妨，不妨就是说的是不妨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入处，那就没事了。在就这个入处是什么？这个入处就是看透了这个拄杖头。如果也没有啊，你就好好学吧，好好修吧，好好学，好好修吧。就是我这一棒有的时候是这个，你利落，你出头打的就是你这个利落。 有的时候这一棒就是捞的，看他都是沉溺的快死了，把他捞的。有的时候是救人的，有的时候是打人的。
嗯，
有的时候这一棒可权威了，有的时候这一棒就是看看你们能不能挑出来错。所以你知道我打你这一棒到底是啥意思吗？哎，你要是分辨得出啊，那你就是说的是，你就是从这个主杖头上，从这个我拿主杖打你的这个头上，你一时全天下就透过了。你要是就是分辨不出来呀、啊，那你就慢慢等吧。你就慢慢的修吧啊，好好的修，假以时日，好好修吧。主杖头上眼，主杖头上眼，我觉得还是主杖头上眼开，照四天下好一些。他这个地方啊，并不是做诗词，我觉得并不是做诗词。嗯，对，都行吧，个人习惯吧。打你一棒是要打死你的，但是呢不行啊，你说哎呀，这么没有礼仪的，这么没礼貌的竟然打我，所以啊就是打你，你还不配挨棒，你还轮不着挨棒，你还不适合挨棒，你还没有吃棒的份儿，你还早着呢，你连个吃棒都不配。上堂积水鱼头痛，穿林宿鸟惊。黄昏不击鼓，日午打三更。祝禅德，既是日午，为什么却打三更？良久曰：昨见垂杨绿，今逢落叶黄。你呀、啊，打那个水啊，那个水的波就会传到头鱼那儿，那个鱼都会头疼。你要是从林子里头走啊，那些在林子里头睡觉的那些鸟啊，都会被惊住。积水鱼头痛，穿林宿鸟惊。晚上不击不晚上不敲鼓，晚上敲鼓就是哎准备休息了呀，准备休息了呀，就是暮鼓晨钟嘛，暮鼓晨钟嘛，准备休息了吗？暮鼓晨钟，晚上不敲鼓，哎钟就是说的是大中午晌的，大中午晌的时候打那个三更的那一下子啊，所以要问问你们呢，既然是大中午的，为什么打那个三更的呀？大中午的为什么打三更的？然后良久说。昨天看见垂杨绿了，今天的落叶就黄了。你看看这些禅师，说话不着调，做事不靠谱。大白天的打晚上的鼓，大晚上的呢，该打鼓的时候不打鼓。你问他佛法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昨个杨柳是绿的，今天它就黄了。”你看看，说话说法说的不靠谱，那个行佛说佛法说的不靠谱，做佛事做的也不靠谱，咋办呢？咋办呢？哪有现在的大德厉害呀？现在的大德说话的话就是，哎呀，就是这个随喜赞叹啊，这个欢喜有加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些的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你的佛法，这就是你的佛性，我们要平等对谁，什么什么什么样的。既这个既要这个正体，又要起用，又要有妙用，又要有妙用才行，要普度一切，要慈悲，要有礼仪啊，对对对，要有礼仪，你厉害了，你厉害了。我们这一代可能是没有这些的，我们是比较粗鲁，受的教育是被教育毒化了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的，我们是70年代的人，我们也是好好的用功学习的。我们要是幸亏我们属于不好好用功的，我们要是好好用功，我就会告诉你，我们那时候学的是吃人的礼教，那是我们的教科书上这么告诉我们的。好，岳不群，哎呀，岳不群。岳不群超有理，跟大家关系都特别好，然后大家都就是说的是也很有威望，也很有威望。他现在还到不了那个岳不群的份上。吃人的礼教是以前鲁迅说的，那就是说的是新文化运动反的那一套的东西，其中就有一套是这些。教科书， 哇，你好厉害，你好厉害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推断教科书上说啥都不应该信，是吗？因为我说吃人的礼教，幸亏没有完全信。然后你说这个，你又不信，好像比对出来的意思是啥都不应该信。那什么东西是不反复的呀？你这句话是反复的还是不反复的？你这句话是反复的还是不反复的？你这个道理很有道理，你说你这个道理是反复的还是不反复的？上堂拈其主杖，拈其主杖更无上上，放下主杖是何模样？孤楼封后既不问汝住人，马凳里藏身一句作陌生道，若道不得主杖子道去也，捉一下便归方丈。这个佛法里啊，经常有上上的这个，比如说是上上升进，上上升进，上上升进一般是形容初地以上的菩萨在无相上还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这样的话他就上上升进了。就是还有其他的，比如说法身向上啊，法身向上啊，还有的人说是禅宗向上啊，等等等等的。那向上还不过，还要有上上呢，上上比向上还要再高一个，那就是最上之上了。但是呢，我一抬起这个主杖，连最上之上，连那个最高最高最高的那个都没有。拈起主杖，哎呀，一主杖我这啪最高的那个都没有了，都打掉了。拈起主杖更无上上，那放下主杖呢？拈起主杖就这么厉害，放下主杖是啥样啊？放下主杖是啥样啊？佝偻丰厚既不问汝住人，就是那个很俊俏很俊俏的很俊很俊的那个山峰，那个山峰后面的那个是那个很难爬呀，那个就不问他了，那个就不问了，很难，那个山又高又俊不好爬，那个事儿不问了啊，爬了以后上去以后是啥，那个就不问了。现在就问你，就是那个马凳，就是那个骑马的时候啊，骑马的时候那个脚踩的那个地方，脚踩的那个蹬子，那个地方是最脏的地方了，最小的地方了，最脏的地方了，谁都可以踩，还得用劲儿的踩，那个里头能藏身是怎么意思啊？那个里头能藏身，哎，法身在那里藏着呢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要是说不出来呀、说不出来，主杖子可帮你说了啊，主杖子帮你说啥？你要是说不出来，棒子就打下去了，棒子就打下去了，棒子打下去来帮你说了啊，然后戳一下归方丈。佝偻丰厚既不问住人，马凳里藏身一句作陌生道。上面的公案没讲，大雄峰溜道里东下，哪个上面的公案啊？你说的那个积水的那个是吧？好吧，就是前面已经翻译过了，前面已经翻译过了，就是问为什么大中午的去打三更的那个鼓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大中午的打三更鼓啊？然后他说了，昨见垂杨绿，今逢落叶黄。他说的这个是不是不合适？我再给你解释解释啊，我还有更好的解释呢，我还有更好的解释呢。更好的解释你听好，更好的解释就是昨见落叶黄，今见垂杨绿，这就是我的解释。解释完了，你不是让讲吗？讲完了，讲完了，这有啥讲的？你有没有眼睛啊？你有没有长眼睛啊？你长眼睛，你看不出来那个杨柳是绿的，你看不出来落叶是黄的吗？有眼的都能看得着啊，已经讲完了。 要不你要是个瞎子，我再好好的给你形容一下，到底啥是绿，啥是黄。你不是啊？总还是要有个别的，总还是要有个别的，没有个别的不行。这怎么可能是佛法呢？世宗稿宋记，一鹤分金主，照用一时行。要会各中义，日午打三更。这个大会宗稿的这个已经是在这个后面的了，就是咱们这个应该是在前面，咱们的是在前面。如果你还能再更早找出来出处还差不多，咱们这个是在大会宗稿前面，还没到大会宗稿呢。大会宗稿的那个是皇帝，应该是宋徽宗吧，宋徽宗的这赵构啊啥的呢，那是在后头的。但是大会宗稿这是个诗啊，告诉的很那个，就是告诉了你一个诀窍啊，你一个诀窍啊。你看一鹤之下就有宾有主了，有宾有主了，就是说的是哪个是照啊，哪个是用啊，你得先照再用吧。但是这个不是了，这个虽然是有宾有主，但是这个照用是同时的。虽然有宾有主，但是照用是同时的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主是这个就是用啊，这个宾应该先照啊，它应该是先照后用啊，对吧？你看主和宾都能分得清楚，为什么照用又一时呢？前面是有主有宾，后面是照用都一块儿了，是有照就是用，用就是照。哎，这是咋回事？前面又分主，这不是主就是宾，前面是一个主一个宾，后面是照就是用，用就是照，这怎么理解啊？这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啊？大会宗稿说，你要是想把这个理解透啊，你要是想把这个悟清楚悟透啊，我教给你一个诀窍，就是说的日午打三更。就日午打三更这个事儿，为什么日午打三更？你把这个事儿弄透了，这个事儿你就明白了。你去好好的弄吧，好好的弄吧，好好的去把这一句想清楚，为啥日午打三更啊？袁荣，快来看看你的学生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简直是，他真是跟李靖有的一拼呢、啊，还是咋回事啊？禅师那里也没有引用，比如说吧，咱们说引用元运老人的六顿明心见性，元运老人说我都没有说过，你怎么引用我啊？邱师兄，你得对手印，对完了手印，多参加共修啊。呼唤这个袁师兄到。上堂进前即死，退后即亡，不进不退，又落在无事之乡，何故长安虽乐，不是久居。什么是佛法？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你到，你一到你就死了。你不到，哎呀，不考虑这个，你就沉溺了，你就轮回了，你就早晚要堕地狱的。退后则亡，不进不退，我也不考虑那个，我也不考虑你那个什么是佛法的这个大义，我也不去跟他们那个三教九流的在一块贪嗔痴慢疑，我啥都不干，我不动，你就堕了，堕到哪儿了？堕到无事里头去了，堕到断灭无里面去了，堕到黑山背后去了。为什么呀？长安虽乐不是久居，堕在无事之乡。长安虽乐不是久居，这个地方好，不是久待的地方。主要是前面这一句，进前则死，退后即亡，不进不退，又落在无事之乡。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用说何故，这个地方主要是说的是这个无事之乡。无事之乡不是久居，就是你不可能永远无事的，你不可能就是一直不进不退的，你到时候这个因缘成熟了，你自然有业力牵引你。 只有愿力大于业力，你这个不进不退根本都抵不过那个业力，因缘成熟了它就来了，就是你到了非想非非想诸天，到因缘成熟了你还会从那个定里头出来，出来你又完了，该堕堕，堕的还厉害。李静儿，你往前进不往前进呢？往前进就死，往后退你就亡了。往前死就是堕了，堕了。什么是佛？堕了。往后退，哎，就沉溺了。我不学这个了，不学这个了。你不要问我什么是佛法大义啊，我不学这个了。那你就去轮回去了。我既不那样，既不像你们似的往前去说什么佛法大义，我也不跟他们在一块儿，我就不动。你问我啥，我就不吭声，我也不考虑。哎，那就堕在无事之乡了。无事之乡不是久居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前进即死，退后即亡，不进不退又落在无事之乡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前进就是死，退后是亡，不进不退落无事之乡，那你应该如何是好？这个时候你应该如何是好？不对手印儿，不对手印属于退后即亡。佛法世间法一家亲的人，不是的，他不是佛法世间法一家亲的人，他是世间法的人，他是世间法的人，他用他的世间法那一套去揣测佛法。该进则进，该退的退。那你这是就是不承认古禅师，你这是半古禅师，你这是反对古禅师，你这是反对祖师大德。李静，你这是反对祖师大德，你知道吧？人家祖师大德明明告诉你，进就是死，退就是亡，你说的该进就进，该退就退，你这是反对古大德。我这么说对你也不一定有用，你又反感了，你说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怎么能是反对呢？这个没办法跟你说。说的对错这也不是的，这也不是的，这也是世间上的人才讨个对错啊。古大德一棒子打杀那个礼仪，还打杀不打杀了？打杀不打杀礼仪？哎呀，他这里没有古大德，他这里有礼仪。你那里还有礼仪没有？这个不再讨论下去，我觉得影响我们茶馆的进度，没必要讨论了，没必要讨论了。问礼仪是否影响解脱的人敢打杀古大德？对呀，你这符合礼仪吗？还蔡小鹏说的也不对，也不对，是引用。他说什么了让你引用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理他了，不理他了。好吧，我们都不配，我们都是不识礼仪的人，不配，不配跟他说这些。上堂，汝等诸人在我这里过下，与你点出五个毛病。你们这些人呐，在我这里结下安居啊，在我这里过夏天，我跟你说五个毛病啊，五个典型的毛病。第一，不得向万里无寸草处去；第二，不得孤峰独宿；第三，不得张弓架箭；第四，不得物外安身；第五，不得至于生杀。何故？一处有志，自救难为；五处若通，方明导师。汝等诸人若到诸方，欲明眼作者与我通个消息，贵得祖峰不坠。若是长途，即便寝息，何故落行国里夸服饰？想君太煞不知时，想君太煞不知时。先看前面的吧，我后面的我还没怎么在意，但是我觉得前面的这几个简直太典型了，简直太典型了。你们在我们这里过下，我给你说出来五个毛病啊，这五个毛病你不可以犯的。你要是犯病，你就是病人；你要是病人，你就别在我这过下，你会传染大家的，把你给拖出去。你不能得五种病啊，不能得五种病。第一个， 不能啊，就是没事儿，万里无寸草，我这里啥都没有，你不要在我这弄，我这没事儿，我这没事儿，我这无忧无恼无烦无连，简直的，我简直的，我这一座打的妄念都没有，我这一座打的念头妄念都少啊，都没有妄念呢，就成这样了，这行不行啊？这个地方千万不可啊，千万不可，千万不可，就是往那个就是不就是万里没有东就没有东西的，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，别堕到那个无事儿里面去，不可以向那个无事儿的地方去堕。第二个，哎呀，这个地方的话，容不得你说什么，这个地方不配你说什么。嗯，这个地方你说了就剁，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，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谁说都不对，谁说都不对，张口就错，张口就错，我才不跟你们弄这一套呢，你们这一套，哎呀，你这一套讲的根本都不利落，你这一套讲的根本我才不会剁到这个不利落里呢，不会剁到这儿，不会剁到这儿，不跟你们维修，你们这些都是没有眼的人，都是没有眼的人，不跟你们维修，都孤风独宿，孤风独宿。啊，宿就是睡觉，就翻译成宿也行，说那就是这个念成宿也行，就是你自己在孤峰顶上待着，这个地方啊，容不得说，也容不得你做什么，你做什么都不是佛法，所以我就什么都不做，我什么都不做，你也说做的这些也不对啊，就这样说也不对啊，怎么说？就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么说就堕了，这么说就不利落了，我不会这么说的。就这样一来，你没法张口了，你就没法张口了，孤风独宿，这都是修行人容易犯的毛病，都是容易犯的毛病。杨子涵，你现在花是进呢是退呀，还是不进不退的？没有安身之处。他说你有安身之处，他冤枉你了没有？不想理他，好吧。我们接着来看，我再看这个原文啊，再看这个原文。第二，不得孤峰独宿，不得孤峰。第三个，这个道到底什么是？说这个错，说那个错，就是架着一个棒子就准备打呢，架着一个棒子就准备打呢，啊、就一直就是这样的，来了打，不分三七二十一的打，打一棒，呵你打你，我们就见过以前的那个，你说个什么他就打，说个什么他就打，而且他还是真打，还是修心中心的，还真的去锤人家，打，嗯。学会了一个打，不会别的，不得张弓架箭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打，不得张弓架箭。第四，不得屋外安身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就是屋外安身，跟那个孤峰独宿还不一样。孤峰独宿是这个地方容不得，官不容身，啥都容不得，就是这样的。屋外安身就是说，你们在这弄这些，你们在这说这些，你们在这说的都是着相的，你们在这说的都是这个是非的。你们在这说的都是争名夺利的，都是着相着得很的，不跟你们在这着相，不跟你们弄这个，屋外安身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你别牵扯到我啊，别牵扯到我，屋外安身，不得至于生杀，杀停留在杀，有个杀，有个东西可杀吗？就像刚才李静说的，哎呀，就是古大德杀呀之类的，至于杀了不行，至于生他，生是什么呀？救度他呀，你要慈悲他呀，你要救度他呀，这是至于生了，至于生不行，至于杀也不行，既不可以生他，也不可以杀他。不可以物外独，你自己在那安闲着，别人都那个什么的，就是说的是都不合适，就你的这个，就是说的你就啥都不沾，就你最干净啊、不得物外安身，不得沾污沾染。看这个说错，那个也说错，这你们都是错的，你们来了是的，你是这个，你开口是错，不开口也错。沾污下贱，不得孤峰独宿，这个地方没得说，容不得说，说了就错。我这个没烦恼，什么烦恼都没有，不得向万里无寸草出去。看看我们的修行的人啊，就是这个还是给真修行的人说的，真修行的人这五个毛病都要一一的犯的，都要一一的犯的。没事儿啊，一看到别人有事儿，哎呀，这不对，应该没事儿，这个地方容不得说，说了就错啊，说了就错。嗯， 这个张弓架箭，什么物外安身，这一类的都有可能的，都有可能的。至于生，要么至于杀，这都不对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你有一个地方啊，就是有一个地方可得，有一个地方可得，有一个地方你有稍微的停留，那你就自救不了了，自救不了了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你要透脱，你要透脱，你透脱了，你这个什么事儿也不用人教，你就能够没烦没恼。你要是不透脱啊，你就是依赖修心中心法，你依赖佛依赖法，你一辈子依赖，就是也没有依赖上，也没有依赖上，你反倒辜负诸佛诸祖。一处有志，自救难为。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也非常的好。一处有志，有那么一丝一毫的挚爱，不管你在哪儿有挚爱，有的人是在明心见性这儿有挚爱，到底开悟了没开悟了，有的人是在哎，我为什么答不出这些公案来，在这儿有挚爱。有的人说我为什么有的时候看不懂啊，他在这儿有挚爱呢。每个人的挚爱的地方不一样啊。有的人说我不够慈悲啊，有一个地方有挚爱，自救难为啊，就完了，你就完了，你就堕了，你就堕了，那是轮回大苦海，轮回大苦海。你这五个地方都通，这样才可以为人导师，为人导师。所以说啊，你们呢、啊、到了各方呢、啊、遇到明眼的人呢、啊、要说啊，要说一下啊，要说我可是都教过你们的，我教过你们的。如果你们是长留啊，你们是长留之人，是好好好，对对对，好的好的啊，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我要依照佛经佛法的去做，然后开口背一段佛经。你要是这样的就算了，就算了，你就睡觉吧，咱就没得说了，没得说了。为什么呀？就是说的是你根本就是说的是就是没衣服呢，我还跟你夸这些衣服，那就是说的是你就根本你还没有得到衣服，还说哪个衣服好。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啊，我说的这个毛病啊什么的，我说的这些毛病，这也是方便，这是说衣服呢。但是你连个衣服都没得着，我夸衣服呢？夸衣服本来没有什么个事儿，不是个什么事儿，不是个啥事儿。但是你连一个衣服都没有，我在这夸衣服，那就是这么说吧，我这些话不是说给你听的，什么什么的，如就是五处若通，方明导师，就这句话不是说给你听的，你根本都明白不了，你压根儿都还早着呢，所以不是跟你说的，想君太傻不知时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心太怯了也不行，就是不知道啥时候，就是说的是不合时宜的跟你说这个了，那就算了，那就算了，就是你要是长留之人，不跟你说这个，不跟你说这个。一处有志，自救难为。赵无什么？赵无志，一处有志，自救难为。赵无曹，这段概括了所有的问题。我挚爱大得很。那个李静，不接李静的话，不接李静的话，我一定要提醒我自己，不接李静的话。一处有志，自救不得，应该刻在桌子上。你不会是治在了他身上吧？你不会治在了赵师兄这儿吧？你这是属于治在生杀里头的生上了，你太慈悲了对别人。你以为你这个没治，你明明治在他这儿了，你给我说一个没治的。秋迪，其实他手印是不是错了呀？我也觉得应该是错的。咋办呢？仇人呐。你没结印，这句话是抄袭。人家说无修无德无证，你抄这句话，你抄人家的话。上堂山僧，应看，我看我贴出来了没有？贴出来了。山僧应看华严经狮子章第九，由心回转善成门。又誓曰：如一尺之镜，那重重之影像，若然者。道有也得，道无也得，道非也得，道是也得。虽然如是，更须知有拄杖头上一窍。若也不会，拄杖子穿灯笼入佛殿，撞着释迦，磕倒弥勒，露住佛掌，呵呵大笑。你且笑，你且道笑个什么？着拄杖下坐。这又完了，这又完了，又开始，就是说的是这个说话颠三倒四了哟。这还是古就是一代大德，咋说话又开始颠三倒四了？前面说的还可像个样，《华严经》的金狮子章 前两天的时候，这个周一的时候的话，就是问老师的那个，就是有一个这个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华严宗啊，华严宗的祖师里面呢，就是其实呢，那个显首应该算第一代，他也叫法藏法师，法藏法师也叫显首。这个华严宗也有另外一个词儿，就叫做显首宗，就是因为显首很立的，这个显首就叫法藏。他跟那个他就是说法说的特别好，所以吸引了武则天啊。他为了把这个华严经给他详生动的讲了，他就给武则天演示那个铜镜啊什么的，就是那个照着那个就是重重无尽的那个，就是给他照那个，给他演示这个，做了这个金狮子章很有名，就是他给那个武则天做了一篇金狮子章，这是这个华严经的祖师啊，华严宗的祖师金狮子章第九回，哇，这就很厉害了，我还没有看呢，他都看到了华严经，而且他不光看到了华严经，他还看到了华严经的书抄，就是他写的是华严经的探玄一类的，就是玄记，就是这一类的就是金狮子章能看到这儿。金狮子章还分好多呢，金狮子章第九节里面说过由心回转善成门，我还没看呢，他说明这个禅师他很通经教啊。然后了就说了，就是说解释呢，说的是就像是这个镜子啊，这个镜子只有一尺，但是你往里头看吧，因为这个镜子它这个对面也有个镜子，然后这就是互相的照啊照，就重重无尽，就是它的这个上下什么的都有镜子，所以它这你一看吧，就重重无尽的能够照得到啊。这样的话呀，就是如果能够这样的话，如果能够就是了知这样的一个境界，如果能够和这个境界契合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说有也可以，说没有也可以的。他说不对，他这样是可以的，他说对也是可以的，就是你什么理儿，他说啊这个理一定对，那个理一定不对，他都不会这么说了，他说对那就是对，他是同样的理，他说错那就是错，他说对他也说的对，他说错他也说的对，他说不对他也说的对，他说对他说不是他也说的对，他说是他也说的对，他怎么说都行啊。但是虽然这样的话还不行，还需要就是还要从这里头出来，就是说了他这个地方已经是重重就是交参无碍了，重重无尽交参无碍，怎么样都行，至少这道有也无，道无也得，这就是辩才无碍。华严经说的是交参无碍，光光互摄，重重无尽，交参无碍啊，就是虽然这样还不行，还要知道啊，有这个要从我这个主杖头里头出来一窍，要从我这主杖头里出来一窍啊，主杖头里出来一窍也行，更须知有主杖头上向上，若不会怎么办呢？若不会，你看我这个主杖子能够穿破灯笼，我这个主杖子能够进到佛殿里头，我这个拐杖能够撞得了释迦牟尼佛，我这个拐杖子能够绊倒弥勒佛，我这个拐杖子还能让那个柱子啊在那拍巴掌呵呵大笑，你说笑个什么呢？捉主杖下坐，你看前面说的还像个样啊，就是说的是什么一尺之镜那重重之影像，然后后面又说若然者道有也得，道无也得，就是这样式的人啊，道有也行，道无也行，什么什么的，这还都行。然后后面说的是，就是说的主杖头向上一翘，向上一翘，更需知道有这个。要是不会啊，那你知道吧？你要不会，你就请看着啥了？请看着主杖子能够穿灯笼，主杖子能够入佛殿，主杖子能够撞着释迦，主杖子能够绊倒弥勒，主杖子能够让露珠拍手呵呵大笑。你知道他笑啥吧？他笑你这个知解宗徒啊！这祖师说话。这都肯定不符合礼敬的标准。这邱师兄说，哎，我们说法的人不会这样，我们说法的人不会这么说话，颠三倒四啊。说法怎么，我们说法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说话颠三倒四的。这法器牛，他倒觉得这法器牛还是佛像牛啊。厉害厉害。书法无法，那你说的书法里头有抄袭，那算不算一法呀？书法要是无法，你还有没有这一说呀？邱师兄，你有没有这一说？你只要回答这一个就行了。书法无法，那你有没有这一说啊？你这一句是有还是没有啊？ 好吧，好吧。那书法无法，你这一句是有还是没有？书法都没有法，那你还有这一说说的这一句吗？你有，你有，那是你的书法。我们关心书法干什么？我们不关心，我们关心的是你有的。你有了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就关心这个什么鬼书法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关心的是你，你以为我们关心书法？还有一个事儿，我都觉得奇怪。我自从学佛开始，就碰到一波人专门去找人去讨墨宝。这波人是干什么的呢？是，不过心中心的还没有，还算好了。就专门去找人讨墨宝，我觉得我都对不起他，我没法去讨。虽然我以前也见过一些，就是他们都很敬仰的那些，他们都去讨墨宝，我觉得我没法去，我开不了这个口，因为我们是学佛的呀。你到那去讨墨宝，你折腾人家老头子一个干啥呀？可奇怪了，偏了偏了，说偏了。我不关，我只关心你啊，我只关心你啊。清净和茶水净，好吧。碰不着几个学佛的，就我们那时候的环境，也没几个是学佛心切的，大家只不过是沾沾光，溜达溜达。上堂拈拄杖曰：“盘山道上一路滑，南院道壁立千仞。南院道，盘山道向上一路滑，向上一路滑。南院道壁立千仞险。这个临济道，石火电光遁。狼爷有定乾坤的，就是个个高着眼，高着眼，捉拄杖下坐。”盘山道向上，盘山道向上一路啊，向上一路，向如何是向上一路啊？这个很滑。这个南院的那个道壁立千仞很险，这个临济道石火电光遁，这个地方也可以说这个石火电光的这个遁，是迟滞了的意思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那一个就是遁法的遁，因为前面他说的是滑险。它这个地方应该是顿才好，就是顿悟的那个顿才好，因为是看前面的那一个排比。但是你要解释成顿也有道理吧，反正就是先举了一些祖师大德的，然后说我这儿也有定乾坤的句儿啊，我这儿也有一句儿可以定乾坤的，这一句儿就知道你是这个明心见性了还是没有明心见性啊，就有这一句儿的，有这一句儿的，有这一句儿的。大家要好好的看清楚啊，好好的看清楚啊，往高里头看，往高里头看啊，往高里头看，还有你这定乾坤的句儿吗？大家有定乾坤的句儿，有定乾坤的句儿，个个高着眼，高着眼还也有你这定乾坤的句儿吗？大家往高处看啊，别寻摸句子，别寻摸句子，这句没啥说的，没啥说的，着拄杖下坐。蔡师兄啊，你跟他比啥呀？你还问他是啥？你还用问吗？他连他是啥都不知道，你还要问他是啥？你都完了你。大禹手支禅师，蔡师兄啊，你完了。大禹手支禅师，瑞州大禹山手支禅师，才生作僧问：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师曰：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如何是和尚家风？这个和尚，您老是有啥风格啊？您老这是啥样式的？啥样式的？一言出去了之后啊，这个就是几十匹马追不回来了，追不回来，有点像，哎呀，窑子过新罗了，快呀，快呀，窑子过新罗了，快呀，追不回来了。窑子过新罗，我觉得有点这个。如何是和尚家风？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早就过了，早就过了。你问我和尚家风，你这一问早就过去了。那你怎么认识达？你怎么知道达摩不认识自己呢？你不认识自己，你怎么知道达摩不认识自己？不是你自己认识到达摩不认识自己的吗？问：昔日灵山分半座，二十相见是如何？哇，这个人问问题都这么对仗，完了，蔡师兄又出现一个诗人。诗曰：记得吗？僧良久，师打禅床一下曰：多年忘却也。啊，这个师父倒是挺有礼貌的啊。 就是灵山分半座，二师相见事如何，就是佛啊在说法，看着那个大迦摄过来了，佛就远远的看着大迦摄过来，佛就给他打上，哎，迦摄迦摄过来过来，然后把自己往旁边，你坐这儿你坐这儿，你坐我旁边，你坐我旁边，呀这就不一样了呀，这就不一样了啊，迦摄你坐我旁边，你来坐我旁边啊，这是啥意思啊，这就是说的是把这个自己说法的这个座分给迦摄一半，这就是这啥意思啊，这啥意思吗，啊这啥意思啊，然后刚大禹守之就说了，大禹守之就说了，还记得吗，还记得吗，嗯，还记得吗，还记得吗，嗯，这个僧又懵啊，怎么问我还记得吗，我这不是记出来了这个经典中的这个来问你吗，你怎么问我还记得吗，你怎么还问我记得吗，还记得吗，就是哎，这分半座给他了，分半座给他了，是，然后他说你还记得吗，你还记得吗，你还记得吗，僧良久，然后师打了禅床，打了禅床一下，就这么说吧，他良久就是你还记得吗，你还记得就是这回事儿不，僧就懵了，然后师傅就打了他一下，呀你这个糊涂蛋，你过了好多年你都忘了，过了好多年你都忘了，灵山分半座你往那一坐你都忘了，过了好多年你都忘了，两个师相见的事儿你都忘了，好多年你都忘了，你真是个糊涂蛋呢，就打了他，但是他没打他，打了禅床，就是打了这个僧人，僧人这么傻呢，这么糊涂蛋呢，你怎么忘了，分半座的就是你呀，你就忘了，你还装得特别像，可能装了，他自己说的，难道他也扒瞎，我不明白你这个扒瞎是什么意思，不管是他怎么样，你要是都不知道你自己，你要是都不认识你自己，那你怎么看到他说的呢，你都能够认识得到他说的，那不是你看你认识到的吗，你怎么会说你不认识到呢，他这个秋师兄啊，你就是跟祖师说话呀，你有的时候你就这样吧，都是家里人，但是祖师是你爸是你妈是你爹是你妈，你就那么说，你要是有的话，你能够这么说你爹妈，你也这么就是你就这么说你爹妈，你也不应该这么说祖师，太轻了，算了，这里不是教育的地方，他爹妈把他生出来才是胡扯呢，他敢说我也敢说，乃曰且住，若向言中取则据理明基，他可能以为这是打禅机呢，他以为这是打禅机呢，他自己在这贺佛骂祖，他的意思是贺佛骂祖，祖师他的意思是祖师说他不认识，祖师可能胡说八道嘛，那就不说，不就说这个祖师怎么样了，那就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呀，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呀，说到你这儿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说的，你不是说不认识你自己吗，不认识你自己你怎么认识到他说的了，那不是你认识到的吗，明明是你认识到他说了什么话，你怎么说你不认识呢，我就是说还奇怪了，难道你不认识你自己你还认识祖师，还有刚才这一句他还没有回答，他在这一句，乃曰且住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且住，把这个字儿放大啊，给那个直播的这些人看。乃曰且住，若向言中取则据理明基，也似迷偷认影，若也举唱宗乘，大似一场昧语，虽然如是，观不容真，私通车马，放一线道有个隔腾处，雷敲禅床一下曰，三世诸佛悉皆尽皆头痛，且道大众还有免的吾，如果有一个人免的，吾有是处，若免不得，海印放光，师乃竖起拂子曰，这个是印哪个是光，这个是光哪个是印，彻殿之机徒劳助思，会吗，老僧说梦，且道梦见个什么，南柯石更若不会，听取一诵，北斗挂须弥，杖头挑日月，林泉好商量，夏末秋风切珍重，这一段是不是很长啊，我看看贴上来了没有，贴上来了， 你可以打我三十棒啊，你可以打我三十棒，但是你那一句到底是有啊还是没有呢？因为你说的，你先说的书法无法呀，你说书法无法，你不打你自己，我问你，你这一句是有是没有，你反倒打我，你讲理不讲理呀？你一个学书法的人，你不讲理呀？你看看，你说书法无法，你打不打你自己呀？可敢呢，哎呀，我再贴一下这一小段啊。你真的无法吗？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无法。吹牛吧，就无法法也法，无法法也法，就是说的我打你也是不打你，既然没有打你这个法，我不妨打你咯，是这个意思不？我打你也不妨咯，反正是不打，反正是打就是不打，那我打你也无妨咯，不给你发工资也无妨咯。接着看这个，接着看这个，封闭页面页景，这个显示的不行，没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法，书法对看不懂了，李静的话，书法对于蔡有法，对于你没有法，对于你没有法，可是我说一个是有或者没有，你就要打我，对于你来说它属于没有，它正是有呢，你正是有呢，你以为你那没有啊，你那正是有呢，有和没有差多远啊，乃曰就是这个哎呀你等等啊，你等等啊，这是说上面的那一句话的，就是上面的那一句话的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昔日灵山分半座，二师相见甚如何，他在说记得吗，他僧良久，他打禅说你都忘了，然后后面又接着说了，哎呀停啊停啊，你呀、啊、不要在这个剧里头啊，不要在眼里头在这捞磨什么东西，你别在言语里捞磨什么东西，你别在我的话里头想要明白个什么，你要是这样的话呀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你就是找错了，你就追错了，你别以为人家给你讲个什么东西你就明白了，那是属于迷头认影，你让人家给你开示一个什么东西你学到了你背会了，那属于迷头认影好吗，这个东西只有你亲证可以，你老是让别人给你讲什么讲，你老是让别人给你开示什么开示，他开示什么，你一个大活人你能开口说话，你让人家给你开示什么，你总是想在人家的言语嘴巴里头撬出点什么东西来，人家告诉你了，你听明白了，你以为这就是开悟啊，胡扯，这是越来越远了，总是想从这儿听明白一个什么东西，就从这里头就捞嘛，我学习我看书，我一直的看我学习我研究，我就不信我就孜孜不断的研究，我就不信我研究不明白，我天天的听讲课，我拖地也听，刷碗也听，我就不信我听不明白，佛法就是说是你自己的，你别人眼里说的都不是，都是迷头认影，知道不？所以这一段话也挺典型的，这是说对学人说的。还有一类呢，还有一类的啊，要弘法，要立生，要传播佛法，要让他一代一代传下去，不要让他断灭喽。就是在这儿呢，举唱做宗称，举唱宗称就是把这个做宗的大旗举起来，把那个大乘的那个意思给他唱出来，就是这样的。你就在这儿说梦话呢，我觉得这个说的可典型了。一个是说学人想捞么东西，一个说的是有一些瞎眼导师他想红，有个东西可红，那都是一个迷头认影，一个说梦话，说胡话，梦里头说胡话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地方啊是官不容真的，虽然官不容真，但是人家问了你，总要有给他一个用功夫的入手处啊，他没个入手处不行啊，所以勉强也说一说，你也是从迷中过来的呀，所以勉强也可以说一说，这就叫私通马车，勉强说说吧，勉强说一说吧，不得已就放一放，放一放，放放水，这个事放放水，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，给你讲明心见性啥啥啥意思，这属于放水，这属于隔腾就是你能攀着往上去往上去扎磨扎磨捞磨捞磨，这就是隔腾。然后又敲了禅床，随敲禅床一下，然后又敲了一下禅床，说了哎呀，就是你看看看，敲了一下禅床，三世诸佛都头疼，所以你们还免的吗，要是有人免的那根本都不可能 啊，就是敲了一下禅床，怎么三世诸佛头疼啊？这是咋回事啊？为什么敲了一下禅床，三世诸佛头疼啊？还有没有免得头疼的？我敲了一下禅床，还有没有人能够不疼啊？有的人能免，有的人能免得这个头疼，那不可能，免不得这个疼啊，免不了这个疼啊，这属于海印放光，属于海印放光。哎，这个人啊，啰里啰嗦的没完没了的，还接着有呢，隔腾超多了，隔腾超多。你头疼不？说免不得，那是海印放光，海印放光你们听说过吧？海印放光懂吧？海印放光懂吧？海印放光啊、哦，这就是海印放光啊，这就是海印放光啊，这就是佛性的体现啊。然后这时候他突然把胡子竖起来了，这个是印，那么他放的光在哪里？他放的光在哪里？这个是他放的光，那什么是印呢？什么是印呢？说说说。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非常快的，就像闪电的记忆一样。你在这想啊，早都已经忘了，早都已经不对了，早都已经不对了。你在这想，早都已经不是了，早都已经不是了，还会吗？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我是在这说我的梦呢，说梦话呢。你知道我梦个什么没？不知道啊。知道我梦个什么？不知道，南柯一梦啊，南柯一梦啊，哎呀，就是很，那就是一梦啊，那就是很久远的那一梦啊，那一梦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你都怎么你都会不了，你就是多长时间你都会不了，你就听这一诵吧，听这一诵吧。你看那个北斗星没有啊？北斗星啊，北斗星把须弥山给挂上去了，北斗星上挂着一个须弥山呢、啊。你看到这个拐杖没有？拐杖头上把那个日月给挑住了。在这个林里面，在山泉下面啊，好好的商量商量啊，好好的商量商量，好好的参参，好好的参参。现在夏天快要结束了，秋天就来了，秋风扫落叶，秋天马上就到了啊，秋天马上就到了，珍重哦，珍重哦。听曲一诵，北斗挂须弥，杖头挑日月，林泉好商量，夏末秋风切。解释解释，北斗怎么能够挂须弥？解释解释，杖头怎么挑日月？还是这个老僧他又犯神经病了？说话说的咋颠三倒四的又来了？颠三倒四型的又来了？到底是他颠三倒四，还是你颠三倒四？头疼啊！哎，杨子涵说他在海印放光呢。看邱师兄，谁能不头疼？我现在看着李静，我绝对不头疼，我就当他不存在了。若免得，就头疼。看着秋蝶头疼啥？还是看着秋蝶还是有点头疼的。看到李静，我可以做到完全不头疼。秋蝶不值得，但是他自己，他一个书法写的这么好的，每天牺牲两个小时打坐的。你说他自己心疼不心疼啊？两小时坐咋打的？他自己不知道心疼不心疼？心疼啊！完了，他油了，油滑了，油滑了，油滑了，油滑。上堂一击响玲珑，轰轩轩轰宇宙通，知音才侧耳，项羽过江东，余墨会恰任的黎安乔作阿耶下河。哎，这很有名啊，这句话上堂。哎呀，这个里面这就好几个了，贴多了，贴多了。大禹相接大孙，大孙大熊孙，五湖云头镜头奔，镜头奔有何门，击剑宁之枯木存，枯木存一年还曾两度春，两度春帐里珍珠撒一人，撒一人思量也是木思行。哎呦，树穷三季横遍十方，拈起也必是心惊，放下也必神胆战，不拈不放换做什么？哎妈呀，蛤蟆敲啊敲啊，敲着一下钟，敲着一下钟，敲着一下铃铛，这铃铛那个响得透彻玲珑啊，这一铃铛一响啊，整个的宇宙啊都轰轩了，都就是都响彻了，整个的宇宙都响彻了，整个的宇宙都响翻天了，都响翻天了，这一铃铛一响，整个的宇宙都响翻天了。 有没有听到这一声呢？有听到这一声的没有？有懂得这一声的？有没有懂的人？有没有懂的人？就像是写书法要给懂的人看，有没有懂得这一铃声的呀？有没有啊？有一个懂得铃声的刚侧耳，哎，这个铃声靠谱。项羽已经过了江东了，项羽他不可能过江东，你这一侧耳，项羽都过江东了呀，项羽都过江东了呀。知音才侧耳，项羽过江东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你看看这一击可不同寻常，这一击能够轰翻宇宙，能够轰翻宇宙，这一击懂的人才能这个听得明白，才能听得明白。这个他刚一听啊，这个刚一听啊，那个就是跑得可快，项羽都能跑到江东了，这项羽都能跑到江东了。所以这个作用可大呀，这个作用可大呀，这个意义可是无尽的意义啊，太有意义了，太有意义了。要是你这么理解佛法的明心见性啊，你要是认为他这么有意义，能够让项羽都过得了江东了，他的意义能够这么厉害，能够宣轰宇宙了，能够一切都通了，你要是这么认为佛法呀，你就是你把那个驴的那个驴上的那个鞍呐、啊，当做你爸的下巴了，驴上的鞍，驴上头驴背上的鞍那个行头，你都当成你爸的下巴壳了。你说你瞎子不瞎子？你瞎成啥样了？你傻成啥样了？你痴呆成啥样了？你连你爹妈都不认识了。很有名的一句话，恰认得驴鞍瞧做阿爷下巴壳。很有名的一句话。啊，这一句你看看，这一击哇，这一击啊，这一击妙啊，这一击妙得很，这一击掀翻了整个的宇宙。这一击只有知音才能听得见，这一只击意义无穷，它可以让项羽过江东。哇，你要是有这个在呀、啊，你要是有这个在呀、啊，完了，错认了，妙用无穷，有无尽无尽的意义，太好了，这一类的，那是驴鞍桥做阿爷下。哎，邱师兄啊，你完了以后就不打了，可算完事了，以后你肯定会打的。不打完全没关系，好吧。大鱼相接大雄孙，这个大雄啊，就是我们不是大雄宝殿吗？这个是大丈夫才能够出三界，才能够立出三界的志，然后行出三界之为啊，所以是大丈夫才能做的事，所以叫大雄宝殿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出离三界的，这个说佛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被谁接了呢？被大鱼接了，那个鱼吃的那个最鱼的，他接了。五湖云水镜头奔，就是都奔着这儿来了呀，都奔着这儿来的，一代一代相传啊，五湖四海的这些就是参这个五湖四海的要求解脱的，要参心性的这些都往这儿来找，都往这个明心见性这儿奔呐、啊，都往这明心，往明心见性这儿奔，这个怎么样能够入门啊？有就是这个基建宁之枯木存，基建宁之枯木存，枯木存一度一年还曾两度春，两度春帐里珍珠撒于人，撒于人，思量也是木其情。基建的时候还知道不知道啊？有一个枯木呢。基建的时候知不知道有个枯木？枯木你击中它也没有用啊。枯木虽然没有用，枯木还能开两度的，就是一年还有可能两度复活呢，两度复活的这个就是给这个就是两度复活的，这就是帐里珍珠撒于人，就是给你这些方便法呢，帐里珍珠撒于人，给你两度春，就是这个方便法给你，你看呢，撒于人。但是你想要去捞磨吗？你捞磨你就在那儿，你就是捞磨你是捞磨不到的，你去就是捡吧，你去捞磨吧，捞磨也是捞磨不到的。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把它顺一下，就是说这个佛法一代一代传，大家都奔着这个明心见性，明心都要找这个门啊，这个一见机一下不是忘所以了吗？一见机这个地方能够利落最好，有的时候这个利落就是这个一见之下利落不了，它就是一个枯木，它这个基建没有用， 枯木，但是你就等吧，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用功，它也能够，它也有可能有存活的时候，也有可能有复活的时候，也有可能有复活的时候。所谓的这个复活，那个开悟，这都是方便，这都是方便，这都是方便。但是这些方便，你就是说的是，你别把这些方便当真了，你去捞摸这个，你去捞摸这个，你捞摸不到，捞摸不到。哎呀，这种翻译也有点勉强。这首诗啊，就是你多念念，反正它有它的味道，它有它的味道。我觉得我翻译的也不对味儿，也不对味儿，它有它的味道，你就直接看就行了。我比较喜欢最后那一句话：“洒于人，思量也是木犀琴。”你思量也是白思量，你思量它干什么？思量也是白思量，别思量了啊！到点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后面的数穷三季，三季就是说的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横遍十方，十法界，十方世界横遍十方。这个东西啊，要是拿起来的话，必是他的心也惊。放下的话，这个拿起来这不是举起来了吗？举起来归天管呢，天地一听啊，可别，我可管不了，把它放下，地神害怕了，哎呀妈呀，我这个承受不住啊。所以说不粘不放啊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是什么？粘起来地势心惊，放下地神胆战。现在也不粘了，也不放了，也不粘也不放，这个是什么？蛤蟆。前面说的这个哈很有味道，数穷三季，横遍十方，粘起地势心惊，放下也地神胆战。说的这个可厉害呀、啊！后面说了一个，哎呀，蛤蟆。不放不粘不放换什么？别被我魅惑了，看到那个蛤蟆没有？不是啥，什么都不是，不是个什么东西，你还要稀罕那个蛤蟆去？不是众生，不是相，春暖黄莺啼柳上，说尽山云海月情，一钱不会空惆怅，空惆怅，万里无云天一样。哎，杜心灵，你还别说，就是上面的那一个跟这个诗确实有同样的味道，我觉得是。仗你珍珠撒于人，我就是给你了，你就在那又捞摸了，捞摸也捞摸不了，捞摸也捞摸不到，有点那个就是空惆怅，万里无云天一样，有点这个空惆怅，一钱不会空惆怅。进前即死，退后即亡，不进不退，又落无舍之乡。撒于人，思慕也是慕西情。你就是想也是白想，那西情那是多早的时候的事了，早都过去了。大家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？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？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就是佛法，佛法处处在其用啊，这一类的还有没有了？可不能滞在这里啊，滞在这里很麻烦的。到了这儿啊，就说道理说的多了，鼓励人用功鼓励的多了，但是呢看到我们这儿还是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是适合的，就这些用功的道道啊，就是说的给复述说说，让咱们避免也是适合的。越到后面这个心呀、啊、越扭曲，越急着拐弯了，再加上看了很多前人的东西，前人的东西你看不好，成了个羁绊了。所以说的就是说的是扭曲的多了，有的时候要说点用功的道理了，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，刚开始的那些是用功到那个份上了，所以说的他一喝就完事了，他一句话就完事了，到后面这些人就是还门还没摸着呢，得告诉他怎么用功，都已经到这儿了，得你还有点类似于调整知见、调整发心这一块的都有，这一类的就多了。但是说的也很好玩啊，说的也很好玩，而且呢也很切中，就是这些毛病，你就说的是你就是都容易犯的。现在人的这种的心的缠取就容易犯，再加上他学这个佛法，他就攀援这些文章啊什么的，攀援的多了，可能越来越成为所知障，越来越扭曲，越来越缠取。所以呢，就是要告诉你避免这些弯路。我觉得这些道理说的也蛮好的，也算是挺典型的，对于心中心的来说的也算是挺典型的。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还有要问老师的没有？没有，今天就到这儿。老师再见，各位师兄再见。今天那个老板忙没来。 生活也结束了。